好，我们回到这一篇哈，研究佛法立场跟方法。好，第一页这边。那刚前言里面，哦，在刚刚就有提到说，导师他为什么要学佛哈？那其实这个问题似乎也很重要哈。啊，我们为什么要学佛？好，那要学佛了，要学什么样的佛法？好，那这是其实很基本、很重要的问题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说，导师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学佛哈？那第二个为什么要学佛？里面一开始第一个圆圈圈家乡哈，那从他的家乡说起。那家乡海宁嘛哈，他在家乡在海宁，佛法是很衰微的。那感惊叹哈。那第二个圆圈圈，好，导师他知道有佛法，就看一些经论嘛，哈，啊，那看完了，跟他家乡的佛法，一比对，有两种感想，哈，好，第一个，佛法理论很高深，精神很伟大，好，从他看到了佛法；另外一个，佛法高深的佛法是一回事，当前的佛教又是一回事，哦，这个落差太大了。好，那接下来他说，好，现实的佛法跟经上所看到的佛法有相当大的距离。好，那他当然比较一下，跟虚大师比较一下哈，他没有说要立志来改善佛教哈，但是他一直想探究了哈，佛法这么好，而且高深，那为什么实际上？跟这么好的东西会差这么远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好，他要探究，他要探究，所以这是为什么要学佛，那事实上导师也曾经自己问过自己了，他说佛教这么好，那为什么在印度会衰亡？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会衰败？好，这跟这边的问题是一样的。好，第二，下面一个，学什么样的佛法？好，那这边延续刚刚说的哈，第一圆圈圈延续刚刚说的，那佛法是智者之学，是最高深的。好，那佛教当前的佛教变成民间的习俗跟信仰哈，那当然也没有这些知识分子在研究了，哦，当时没有。好。这延续刚刚他那个问题意识了哈。好，下面一个圆圈圈，好，他说到他的意念了哈。他的意念是要了解佛教是什么，佛教它到底是什么，还有要了解什么样演变，好，历史上的演变，好，那这样的两个啊，要探究这两个东西，一直是他推动他研究的一个力量。好，下面哈，第二页。好，第二页一开始说到，第二页开始这边就是说到他的方向了哈，他的方向。好，这边说到三种类型的学佛者哈，这边说三条路，第一个修行，好，这是上上等，第二等是学问，第三等是修福。那修福就是修塔式了哈。好，这是这三类嘛。那这三类在注脚二有提到哈。注脚二的第二行说到修行僧、学问僧哈，还有心福僧。好，这是这三类了哈。好，这三类。那本文里面回到本文提到哈。好，如果佛法好，那好的东西一定要对我们产生好的影响，有好处嘛，哈。那如果我们得不到这些好处，那怎么能够叫人家来学呢，哈？好，这是也是很现实的问题了，哈。好，如果我们学佛脾气还很大，哈，很暴躁，那这个别人一定肯定不可能跟你。好，那对自己更是没有帮助了，哈。好，下面他说到三类型之后，那自己 要走哪一个方向，在第二点有提到。好，那一开始第二点这边说他没有能够向修正的路上走，所以刚刚三个类型，第二类型他已经说他不是嘛。好，可是他怎样对于佛法的真理的追求，他的根本原理啊，怎么发展啊，在印度怎么发展，在中国怎么发展，好，他愿意去研究啊。所以似乎了，三等他把他自己说为是从学问那边下手啊。好，第三个态度了，他的态度啊，他不特别相信别人啊，他是信佛，所以不特别相信祖师了哈。好，就是没有那一种这个民主的情感。好，真正的佛法他就信了哈。那不管他是哪一国人哈。好，划线的地方，原则上追究他所信仰的佛法哈，以佛法为中心。好，这是他学佛的态度。好，接下来第四项哈，第四项这边说研究佛法的立场跟方法。那刚刚前面两个，第一个是说为什么要学嘛哈，为什么要学佛？第二个是他的方向，他要学什么样的佛法哈？啊，那这边要谈到的是说他怎么来做？哦，第一个为什么？第二个学什么？第三个怎么做？哦，就是第四项这边。怎么来学方法嘛，好，立场跟方法。第一个研究佛法的立场，好，那这边谈到他的动机，他的动机。好，那这边说到跟世间的学问不同，好，他以真实的佛法作为他的信仰，好，而且要了解对人类的好处，好，这是他最根本的动机。好，真实的佛法还有带来什么好处哈？好，那下面进一步说跟世俗是不同的哦，所以 A 项这边说到，那如果把它当成世俗的学问哦，你研究啊提倡，那会跟自己不相干，好，那学佛这种态度就不对了哈。好，请看第三页这边。B 项这边是说越知道佛法的好处，那能够越增强我们的信心。好，那这个好处在哪里呢？好处是什么？好处就是第二行后面这边，知道佛法超出世间的特质，好，越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。好，它的特质了哈，你越知道它的特质越有信心。好，下面有说到不属于任意宗派。好，那 A 项里面说到宗派呢，会有宗派也是一种适应哈，也是一种适应。好，那第二行这边他有澄清，有人说他是三论，他是属于三论宗，哦，好，那导师这边老师说他不是哈。好，在注脚七，我们看一下注脚七好了哈，注脚七导师他有哦，注脚六跟七哦。注脚六，我们看注脚六的倒数第二行。好，导师说倒数第二行这边，大家说他是三论学者，但是导师说他的根性比较接近空中哦。好，他是比较接近性空的，那不属于任意宗派。还有注脚七，他说到。好，他不属于宗派嘛，也不是论师，那他也不希望只是博学多闻，也不会想说开佛法的百货公司。好，那会其实会觉得哈，现在很多很多地方了哈，似乎尤其藏传他们也有类似这样哈。类似佛法百货公司，好，你要消灾的，你要求财的， 哦，你要什么的，哎，他都有啊，他都有特殊的法门来帮你。好，我们回到本文 B 的部分。好，宗教思想间的不同哈、哦，那导师说他发现到佛法最重要的根本原理。好，那从根本原理，那也了解到，哎，一派一派思想的不同。哦，好，所以一派一派虽然复杂哈、哦，但是经过导师的研究，认为没有那么多的歧义了哈，好，那会有问题的不同看法，但是两三个，哦，那主要是很多个问题，然后又错综复杂，好，这样就增加它的复杂度。好，下面一个研究态度，研究态度括号一的部分。好，导师说他写东西哈，他也不管有没有人看，啊，不考虑，好，他重视的是什么？第二行这边，对佛法的诚心，好，追究佛法的真理，啊，那这个真理就是佛法的重要意义嘛，好，那这个诚心就是希望他自己在三宝里面能够奉献一点，好，他的态度了哈，他的态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诚心。括号二，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。好，我们看第四页的部分。第四页，我们看第一行后面。好，导师说他东摸一些，西摸一些，只是想在佛法里面找到根本佛法，还有它的发展。好，这跟前面都一样。那根本佛法就是我们谈的什么真实嘛，佛法的真实。那它的发展就是，哎，方便，啊、哦，真实跟方便，他都要知道。好，第三行有提到说，方便有时间性跟空间性，好，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很好，过时了就不好啊、哦。所以法华经，接下来引法华经的一句话哈、哦，说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哈、哦。正直需要方便，但是如果方便过时了，那个方便就要舍。好，第三个小节哈，小节还强调他自己不太适合，不太合时宜。好，那某些方便不究竟的，他不讲可以的哈，那讲也不会只是讲奉承好听的话。好，那第三行说他总是以究竟佛法为重，啊，那可见他是重于真实的。好，那学佛的动机跟态度了哈，就是刚刚谈到的诚心，还有以真实佛法为重。好，下面谈到他的著作了哈，这著作也可以说是他研究的成果哈。好，在民国三十年的时候就写了这个《印度之佛教》。好，那下面括号一就是《印度之佛教》。好，那这个印度之佛教，他这边谈到的也是佛法对佛法的演变哈，佛法的演变，对现代来讲，有些是更适合现代哈，那有些过去可能很好，现在就不适合。好，所以那印度之佛教当然是重于史的嘛哈，那重于史就留在佛法的流传有些方便。好，那要去探究这个是不是过时的方便。好，这是印度之佛教。那印度之佛教之后，接下来就要改编哈，改编成大部头的书。好，那改编的第一个部分就是 A 项的部分，有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，还有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。好，那他改编 A 项这两本哈。说一切有部这本书比较早，他其实在导师在民国53年就开始写了哈。 那原始说一切有部这本书民国53年到57年才完成，原始佛教是圣典之集成，在民国60年才完成。好，所以从这边来看呢、啊，就是说，哎，在民国30年，他脑海里面就那个原型就出来了，啊，对佛法了解大概就已经完成了。那要在更细部阐述的时候，他，你看他还是从论开始下手哦，哈，所以他完成大部头的书，啊，比较引证的书是说一切有部为主哈。那再往前就是原始佛教圣典。好，请看第五页。第五页的 B 项。好，那这些部派嘛，哈，部派就是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、论师的研究。那之后就是出席大圣嘛，哈。那出席大圣他比较慢，他大概在民国70年才完成，哈。B 项，好，所以在 B 项里面，他说到说，如果身体可以，他想写《出席大圣》这本书，啊，可见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没有写嘛，哈。那这篇文章是在民国62年，那《出席大圣》是在民国70年才完成，哈。好，这是这三本，哈，三个。佛法阶段，哦，的大部头的书。好，第五页中间括号二，研究佛法的方法，好，方法论了哈，方法论。那之前也写过以佛法研究佛法，好，所以他研究方法是以佛法来做研究，对象是佛法，用的方法也是佛法。好，那第二个圆圈圈哈。研究佛法的方法，这边括号二这边的第二圆圈圈，好，他说用佛教的方法，那这个方法是现实世间的普遍真理。好，那第三行这边说到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好，世间的真理，就这两个哈，这两个法则。那第一个诸行无常，那之前也提过哈，那这边。很简单的说，诸行无常，好，是不世间的任何事物都在不停变化啊、哦，不停变化。好，接下来第一个圆圈圈就说到佛说出来的话哈、哦，经过佛弟子弘扬产生演变嘛哈、哦，所以第一个圆圈圈是在谈法啊、哦，佛法。第二圆圈圈谈制度嘛哈、哦，佛法的制度，所以第二圆圈圈是律啊、哦，法跟律。两个都在依于诸行无常的准则，一直在不停的变化。好，那这边律制里面，好，这些戒律啦，会因区域来变化。那后面引泰国哈，泰国有一点很特殊的哈，可以出家，我可以去出家一个礼拜、半个月哈，一个月的都可以。好，那导师说，其实发心出家是要进行受的。好，那发心7天的这个早期没有，但是在泰国很特殊。好，那就问一个问题啊，那这样的一个方便好不好？好，那导师说不是好不好的问题，是方便啊、哦，就是适应的方便。好，这是诸行无常，不管法不管律都有，都必须受制于诸行无常的法则哈、哦。第二个，诸法无我。好，那就是考虑时代环境了哈，时代环境。好，那这边括号一的考虑时代环境，我们看第三行哈，研究问题要顾虑到同时代的其他问题，好，那这样才能够更正确。好，第二个谈到扩大视野，好，那这边谈的就是，哎，如果只是做小范围的研究哈。事物很精细，好，但是有可能研究出来的不正确哈、哦，所以要扩大视野，好，研究才有更有成就哈、哦。好，第六页， 好，小节的地方，第三个小节。好，那无常主要是在谈先后嘛，先后的演变。那无我在谈同时，那这是一个谈时间，一个谈空间。好，那后面，好，它的方法就是无常跟无我，好，第五项，第六的第五项。好，那研究佛法它的着重处了，它看重的地方在哪里？好，这边老师就说了，那佛法它到底有什么特质，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，跟世间比起来它好的地方在哪里？好，第一个律，谈律点，就是法跟律嘛，那这边是先谈律。好，那戒律的部分就是一种制度了，一种制度。好，那郭浩一谈到说传到中国的律制。好，那到中国后来有这个丛林，那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制度，那制度也会改变嘛，那这边第二行后面有谈到说，那在中国讲戒律变重视什么呢？这边重视持五，过午不食，还有上厕所换鞋子，偏重这个细节，偏重事项了，那这样的话都是没有抓到这个律点它的真正的意义，真正的精神。好，那这边老师说要这个对真正意义，要去研究。好，那真正意义就是在下面谈到的了，好，律制的真正的意义。那律制就是一种定一些规则嘛，那这个是为了集体生活的目的而定的，目的是集体生活。那这边特别强调说修行要在集体中去锻炼，集体生活去锻炼。所以也这个也回应刚刚前面有谈到，其实佛教不太特别强调说独住，自己独自一个去住茅棚，是不太强调的。好，那戒律它的特色是什么呢？好，下面就有谈到，佛法不重于个人去住茅棚修行。那戒律的特色是什么？好，这边划线的地方，道德的感化还有法律的制裁。所以一个还是重于思想，那一个还是重于行为，法律的制裁是重于行为，道德的感化是重于思想。那把思想跟行为两个统一起来，这是戒律它最重要的一个特色。那后面谈到说出家众他可能来出家的这个参差不齐啊，可是参差不齐会有人犯错，好，但是犯错了有处罚的规定，但是不止于此，处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，好，那重点是在下面，充满道德的精神感化。好，所以倒数第二行有说到，佛的时代，那就算动机不纯正的人在僧团里面住几年，经过熏陶也会有成就。 V 相在谈到它的作用，那律制集体生活它的作用是什么？好，那这个集体生活大家有共同的信念，有善尽的行为，这个信念还是跟刚刚的思想是一样的，思想跟行为，好，那彼此和睦，好，这是特质嘛，好，那这个特质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？好，这个作用就是正法住世。好，所以戒律的特色是道德的感化跟法律的制裁，那它产生的作用，在世间产生的作用就是让正法久住。好，下面也谈到戒律它的精神才能够达到真正的平等跟民主。好，那僧团的组织跟社会组织不一样，好，有道德感化，有法律制裁，而且平等，而且法是法治的。好，那 这边有谈到说，定的法每一个人都要持守，其实佛也一样。好，所以真正的平等。好，所以在僧团里面，我们有一个制度叫结摩，结摩，结摩就是坐法，那这个坐法就是开会了。我们开会一样会大家来审查，好，这件事情大家同不同意，不同意的可以举手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表达他的意见。好，所以是平等，是民主，请看第七页。好，第七页的第一项这边谈到说，依以真正的精神，用现在的方式去实践，好，第二行这边谈到把真正的精神拿出来，用现在的方式去实践。那真正的精神就是重根本嘛，现在的方式就是方便，所以要有根本精神，然后适应于当时的方便。好，那倒数第最后一行有说到，佛法伟大的特质。好，所以他的精神是不同于世间的，他的民主，他的法治，是不同于世间的，而且是符合这个 佛法的根本精神。好，那从这边从研究律制里面，导师也加深他的信心。好，第二个法，那法是理论的了，那前面刚刚讲的律制是制度嘛。好，另一方面开示，那佛对佛弟子开示，用法来指导。那这个指导就不像大部头的这些经，像《法华经》《华严经》。那佛在当时只是在义理上或修行方法做简单的指导，好，那这个法它有它特殊的地方，第一个跟世间不同。好，所以佛法我们学佛，要重视佛法不共世间的地方。还有第二个，有那么多的宗教，那佛教里面跟其他的宗教也有不同的地方，那更不是哲学，更不是文化。好，它是宗教，而且跟其他宗教不同。好，第三个是最重要根本的，佛法的特质叫缘起性空。好，它是不共的嘛，跟世间不共的，也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圆圈圈，第二个圆圈圈，好，诸行无常无我都是依于缘起性空而显示出来。好，那不管宇宙了，不管天文地理自然界动物界，不管自己生理心理都是缘起，所以缘起是最通遍的法则。好，那制度了，佛教的制度为什么会跟其他的制度不同？因为这个制度跟理论有关。好，所以制度是依于法而来的，所以这边这一句话叫依法设僧，依于正法来建立这个制度。好，最后一个圆圈谈到说把握缘起的原则，好，依缘起的法则嘛，在思想上、制度上还有修持上，好，会跟世间不同。好，这个思想就是法，对不对？制度就是律嘛，那实际的修持，那一般我们修持以三个来归类嘛，戒定慧。好，那对思想、对制度还有修持上的戒定慧，好，都要把握缘起的原则。好，下面一个叫谈到启发生信。好，好，这边提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了，好，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佛？那我们会说，佛是大彻大悟嘛，好，那大彻大悟，你怎么知道他大彻大悟？好，因为他的大彻大悟，我们没有得到啊，你没有得到，你怎么知道？ 哦，他是大彻大悟，那我不了解他的大彻大悟，我怎么能够相信他？好，那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嘛，哈。好，这个重要问题在下面有解释了，哈。解释。好，那提出这个问题，他第一项说到深信佛的自证。好，佛大彻大悟，所以为了要让人也能够彻悟说法，啊。那第二人圈就说到他说的法义来指导。哦，指导出家人应做的生活规则啊，律制。好，那这样的律制跟世间的不同，所以律跟世间不同，所以表示哎，源头就不同了嘛，哈。所以证悟的内容跟别人不同。好，那心里面说出来、做出来，总可以看到一点。好，哎，这跟我们观察一个人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他在想什么我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他说出来做出来，我可以知道他多少，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好，下面圆圈圈就画线的地方，那佛的自证我们不知道，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他自证？好，就从他表现出来的，好，他表现出来伟大的地方，所以我相信佛是因为佛所表现出来的。那这边在《阿含经》里面有谈到一个譬喻了，哈，他的譬喻就是有一个他对于相非常了解的人，啊，训相师。那他有一次，他们有时候会去抓相，抓相来训练一下，哈，然后让这只相来搬东西干什么，哈。好，他就到森林里面去。那他到森林里面去，他看到地上有一个很大的象的脚印，他看到那个脚印，他就相信说这里面一定有大象，所以他没有看到大象，他没有看到大象，他怎么知道有大象？因为那个脚印。那一个《阿含经》里面的故事跟这边谈的是一样，我不了解佛的证悟内容，但是依于佛说出来做出来了，我看到一点，所以我相信佛的自证。好，跟大象的脚印是一样，我从他的脚印知道，这个大象很大。好 ，OK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八页这边。好，第八页这边谈到修行了，哈，修行。老师对于修行他也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，哈。好，那这边修行的上面这四行，哈。好，也说到很多的不同宗教，甚至儒家也有，也都谈修行。那神教的祷告也是修行。那修行是特殊的经验嘛，哈。那你只要从事那个修行，真实的修行，各宗教的，好，就会得到这个特殊的体验。好，这边强调说这种特殊的体验是宗教的终点，所以如果宗教没有这种特殊经验的话，它不能视为是宗教。不过这边有谈到说神通啊，神通也是一种特殊的经验，但是神通不代表佛法，下面也会谈到。好，第一个括号一，宗教的特殊经验是不是佛法？好，你有特殊的经验，那我怎么来检验？好，你那一个特殊经验是不是佛法？好，有两个方法嘛，哈。第三行这边，第一个跟佛法的根本义理是否相同？好，你说你证悟了，好，那就我就以你自己就以三法印哈来检验自己。好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行为的表现。好，这个第二个就很重要了嘛，哈。那我们前面上一篇老师也有提到，哈，你讲修行，你讲学问，好，但是都要以什么来做检视的一个依据呢？都要以事行。好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哈，用你的行为表现。好，那下面有譬喻嘛，哈，譬喻 譬如就不看了，我们看这一小段的倒数第二行，佛教或者其他宗教都要教你平常，所以行为表现必基于平常。好，那修行是要正常，回归正常。那这边谈到中国的许多大师，而且这些能够主持佛教的大师都是平淡而正常的。好，第二个，那佛教佛法它的重点，它教化的重点叫做有个三种轮，但是正常的最重要的就是谈到教戒轮，教戒轮。好，那这边第一圆圈圈有说到三种轮，第一个神通轮，第二个教戒轮，第三个寂心轮。那神通就是表现神通嘛，能够摸太阳摸月亮，能够飞天转地，这个都是神通。好，教戒，教戒就是用语言来引导来启发。好，寂心轮，寂心轮就是知道，知道别人心里的想法。在注脚十一，注脚十一我们看第三行有没有，佛法的特色不用神通，还有不用神通神变，还有寂心神变。那寂心神变就知道别人心里的想法。好，下面一个圆圈圈，佛的证悟，佛所表现出来的，好，是对弟子的，跟弟子之间活动的历史事实。好，那当然在中国 佛教里面有像寒山啊，有济公啊，甚至金山 活佛啊，好，这都是比较特殊的，比较怪异的。好，那最后一行后面说，佛在我们人间他主要用这个教戒轮，用教戒来引导。第九页这边，好，神通在很特殊的情形才用，那如果强调神通就跟外道一样。好，小结，所以老师研究重于法跟律嘛，那从这两部分的了解增强信心。好，下面一项第六个，佛法研究跟产生的宗教作用。好，那导师说他的研究第一个重根本，那刚刚也有谈到重于大义嘛，或者重于真实。好，他重在根本，重于这个整体。好，导师说他读书有中国人的习惯，读书贵是大体。好，第二个温故知新，那这是孔子教我们的，要温故知新。好，温故里面划线的地方，从以前读过了，从古典里面所传来的得到一种新的了解。好，请看第十页，第十页，第十页这边又谈到不进则退嘛，不进则退。好，这个自己看很容易，括号二，不断的纠正错误。好，那这也是进步的一种嘛，好，那培养温故知新。好，中间的地方括号二，研究后产生的宗教作用。好，佛法是宗教，那学了之后这个理论呢，我们学了佛教的理论，在我们身体心里面有没有产生一些作用。好，下面就谈到说它的作用了。好，第一个，书本的概念变成自己的观念。好，那这边说佛法要我们减少烦恼，要我们增长慈悲，对自己要减少烦恼，对别人要增长慈悲，自他能够自利利他嘛。 好，那我们学了佛法，如果这两项啊，烦恼没有减少，那慈悲没有增长，好，那这个概念就不是自己的哈，啊，这是检验自己。第二个，把这些基本原理，哦，常常拿来指导自己。好，那修正或者修正就不谈哈，那研究佛法或者从事福德啊，福德生对这些事物、佛教的事业，啊，都要用佛法来指导自己啊。好，那指导自己来策立自己，那多少也会得到一些好处了哈。即使没有很得到很深的这些证悟的话，也可以得到一些好处。好，那学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病了哈，越学越烦恼。哎，这个有哈，有人越学越烦恼。那有的譬如学了戒律哈，就看人越看越不顺眼，好，那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对哈，这就是越学越烦恼。还有下面一个，越来越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好好，这也是烦恼的一种哈。我们看一下注脚十七了哈，注脚十七这边导师其他地方有谈到说，我们初学佛法要注意的一些事情。好，注脚十七，第一个。不要把听经看经哈，把这些佛法的研究视为会学的成就，哦，感到高傲，哦，看了一些，读了一些，不要以为那就是成就会学了哈，好，就心里面就高起来了。第二个就是我听经闻法之后，还要进一步引发这个闻思修慧。哦，那这些都只是修行的方便而已哈，也只是阶段而已。那目标还很远哈，也不能中间有些成就就产生增上慢哈。好，第三个，那真实慧了哈，真实慧需要有生德慧跟加行慧，所以不能轻视闻思修哈。那这当然有些人会认为修正不需要这些闻思的功夫哈，好，你看这三项哈，这三项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地方，就是轻视别人，然后自己表现出哈很高傲的样子哈，所以学佛有这两个病，真的是说得很贴切哈，越学越困扰，越学越烦恼啊，另外一个越学越觉得自己了不起哈，那了不起就相对看别人就看不起。好，第三个。能够体谅别人呢，能够改变自己的气质。好，好，那这是对别人的态度，要更能够体谅别人的痛苦。好，那更能够改变自己，那脾气越来越少。那以前不想做事，不想发心，也更发心哈。好，第十一页。好，还是回到老师常常强调最根本的哈，佛法是宗教，不是学问，不是知识。好，第十一页我们看结论的地方，结论哈。那结论这边说到《华严经》，善财童子，好，那善财童子去参访，那去参访别人，他别人讲的是别人的所行，啊，别人做的一些事情，而不是不见得是善财童子想要听的哈。好，第二圆圈圈，我们看画线的地方哈，所研究的对自己要能够有好处，好，要能够对佛教有贡献哈。好，最后一个圆圈圈，学佛是长期的。好，那一般说三大阿僧祇劫嘛哈。好，所以长远心。能够继续保持精进。好，这是这一篇文章哈，立场跟方法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今天发的讲义哈，今天发的讲义有两篇了哈，两个短篇。那第一个是 复兴佛教谈研究佛学哈。那第二篇，南传大藏，南传大藏经对中国佛教的重要。好，那第一篇这边重点了哈，重点是要复兴佛教。那要复兴佛教，就要研究佛学了哈，这是这篇文章的一个重点。好，所以根本下手处了哈，还是要研究佛学。好，那一开始就是为什么要研究佛学？我们就从历史上来看，啊，历史上来看，从历史上的这个兴衰了。好，第一项，中国佛教的兴衰。那第二行这边谈到宋朝以后开始衰败嘛，开始衰落。那明太祖呢？明太祖他知道出家众的一些问题，那也有整顿，但是他整顿没有把握到根本，所以也没有能够真正复兴。那清朝这些乾隆皇帝，然后顺治皇帝，他们也信奉佛教啊，也很保护佛教，但是继续衰败哈。好，清末民初那更严重哈。那这个明太祖就是朱元璋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朱元璋嘛。那这个朱元璋其实他曾经出家过，对不对？他在黄觉寺嘛，哈，在历史上大家知道。那其实明太祖他对佛教也有些贡献的，他。没有帮佛教复兴，但是他已经有阻止哈，阻止他快速的恶化，像他就把这个佛教哈，把他的佛教的寺院归为三类的寺院，第二个叫做禅院，第二个叫做这个经院哈，禅院就是从事修行的，经院就是从事讲说的，还有一类就是。叫瑜伽僧啊，瑜伽僧，瑜伽僧就是去做法事的了，做法事。但是即使去做法事，他还是有一些规定啊，哈，有一些规定。好，这是他最大的帮助了哈，就是把寺院归类为这个修行的，努力修行的，还有努力弘法的，还有去应付的哈，应付这些这个经忏的了哈。那另外一个，他对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，就是在当时有很多又像出家众，又反正就是非僧非俗了，是僧是俗又非僧非俗了，就是有很多在家人也是在赶经忏赚钱哈，那他也杜绝了，也禁止。好，这是另外一个。不过明太祖他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，为什么没有办法把佛教复兴？那第一个问题是说，你看明太祖他怎么得到政权的？他是依靠什么？依靠那个白莲教有没有？哦，他靠那个社会上的这个宗教来推翻哈，前一任的朝代，所以他得到这个政权。可是他得到这个政权之后，你看嘛，他对宗教对这些结社的人，他会不会有顾虑？会吗？我可以利用这个民间社会的团体来取得政权。当他取得政权之后，他就对那种结社了，对那种宗教了哈，对那种集会特别会顾忌。你看我们对岸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这样子哦，他会很顾忌。所以，我听过很多法师去大陆哈。早期哦，现在可能还好一点。早期你要去哪里，他就有那个公安就跟你跟到哪里，他就是怕你结社，啊，怕你从对这个思想哈，反正他就怕那个集会了，很怕集会，啊，这是他第一个最根本的害怕了哈，害怕，所以对宗教他也有所顾忌。第二个就是说，他要治理国家哈，他不是用佛教来治理国家，他用儒家，他还是重视儒家，所以他重视儒家的理学嘛。可是儒家他根本上是反对佛法的，反对佛教的， 所以儒家是排斥佛教的嘛，好，所以这个也是 一大问题了哈。那既然他政治上用了儒家，所以佛法，好，佛教啦或者道教就会被排斥，那被排斥就被赶到山林里面去，好，好，这是当时的重要的问题。所以在当时的佛教哈，他们生存有了有赶金蝉的，那还有一类就是他去森林里去深山里面哈，靠自己的力量生存，自己种菜，自己种稻。那还有一类他是怎样？因为山林里面他有大片的土地嘛，好，他就把土地租给就当地主就对了，租给别人去使用。那这一点哈，这一点我到韩国就发现，韩国也有类似的做法。韩国他们的，你看韩国，各位如果有去到韩国的寺院，他们的寺院很大。我去过一个寺院哈，他们土地300万坪的，300万坪哈，那就是他想指给我们看到山后面都还是哈，我看到的看过去那边都还是。啊，就看到比较便宜的地方就是稻田，啊，那稻田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自己种吗？”啊，他们有一部分自己种，啊，其他的部分都租给别人，啊，这个类型就有一点类似当时的情形啊。那韩国我觉得是很多地方都保存中国佛教的特色了，它的寺院很多部分都还有啊。那另外就是他们有部分。当然也有自己种的，在更深山就必须靠自己了哈。好，这是历史上了哈。那我们回到本文这边，那进一步分析每一个朝代佛教兴盛的那个原因了哈。好，我们就看历史上的兴盛。第一个隋唐，那隋唐时期是佛法的黄金时期。好，那时候的。这些佛教大部分有求法的真诚，还有活泼的思想，求真的精神呢，那也重视思想，好，两个都很重视。那第二个括号二的唐宋，括号二的唐宋上面有五个字，教理的研究，这个把它划掉，这个不是。好，唐宋他怎样重行持，但是忽略教理。隋唐两个都重视，到唐宋重修行不重教理，所以就开始衰败了哈。那近代呢，到近代之前教理没有了，行持也没有，所以衰败得更厉害。所以在近代太虚大师他想要复兴佛教哈，那他复兴佛教他认为也要阐扬真理开始，所以他先要有生财，所以设立佛学院哈。那他除了这个之外，也很重视其他语系的，所以发挥固有的家珍，就是从华语系下手，也吸收这个藏文、巴利文的语系。好，这是从思想下手。好，那下面第三个，为什么要从思想下手？因为思想能引发信念，才能引发动力。好，所以思想是最根本的。好，所以研究佛学。是从思想下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